好，我们一起先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巴父，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唯一的祷告和呼求就是，主啊，求主你借着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的眼睛，来开启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听到你的话语，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的眼睛得以被开启，能够看到属灵的真实。哦，主耶稣，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毫无拦阻地领受你的祝福和恩典。主啊，愿你今天自由地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工作，在我们的里面来做主做王。主啊，愿你的圣灵来充充满满地与我们同在，使我们能够来更深地敬畏你啊，更深地来爱你，来尊荣你那宝贵那一个崇高的名。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感谢神。我注意到今天有一些福音朋友哈，可能是第一次或者是来过教会几次啊，因为刚才没有领圣餐。那么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是属灵恩赐这个系列的啊，那么是十二讲里面的第七讲啊，我们落后了一讲啊，应该是一个月一次，所以我们后面会有一次再补过来哈，多加一次。我们前面几次讲到了什么是属灵恩赐，属灵恩赐的种类啊。那么属灵恩赐大概有几个大范围啊，我们来做一下复习考试。谁来说？咱不按顺序了，你想到属灵恩赐有几个大的种类啊？想到就说，没关系。不会都还给天父了吧？咱不能还给老师，还给天父了。我们讲过什么呀？讲道是属于什么呀？我们有讲过啊，有权柄的恩赐，对不对？有服侍爱方面的恩赐，有话语方面的恩赐，然后建造方面的恩赐啊，对不对？这几大类啊，大家要有记笔记吗？要记笔记哦，对不对？我们这个上什么商业培训课，对不对？都记笔记。神的话语，我们更要的存记在心哈。那么今天我们就会开始，后面的几讲都会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恩赐。今天我们所分享的是恩赐对个人生命的建造。那么，神给我的一个感动，也是会从不同的方面啊，来思考这个主题，不单单的是从恩赐这个本身，我们会从一个更加一个广阔的范围，还要来思想我们个人生命啊，怎么样子来被更新、被改变啊。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两处经文呢，其实是个引言啊。我们今天不是说查考这两处的经文，而是用这两处的经文来预备我们的心啊，来思想我们怎么样子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来更深的啊，来认识，来更多的来成长和更新。所以既然讲到我们个人生命啊，首先我们要讲到我们个人生命最重要的是什么。个人生命最重要是什么？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啊，我们要往哪里去。就像主耶稣基督所说的，他知道他从哪里来，也为何而来。所以我们要讲到个人的生命，我们要讲到我们怎么样子重新的被建造起来，我们一定要先思想我们的来源啊。所以我们今天会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思想这一个问题哈。那么讲到这一个我们个人生命如何的从破碎，从败坏啊到被更新、被改变，今天我们会从大概三个角度，一个是与神的关系，一个是权柄，一个是能力。那么我们会讲到啊，神起初创造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犯罪以后什么样子的，那么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今天又可以成为什么样子的啊。所以我们首先来思想一下啊，上帝起初创造人的时候啊，对人的一个完美的一个旨意和计划。那么在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啊，创世纪一开始啊，一章啊，二章就从不同的角度讲到了神所期待的啊，人和神之间的一个关系。 那么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就讲到说，神是照着他的形象来创造人的啊。那么这形象不是说神也很简单的像我们一样有四肢有一个头脑啊，因为神是灵啊，他不是一个物质。但是这个形象讲的是什么？讲到的是一种的 image 啊，一种的性情，一种的那一种的生命的样式。所以人是跟上帝长得完全不一样啊，人跟天使也长得不一样，但是呢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啊。那么创世纪二章七节啊，这里就是我会稍微的来细致的来思考一下啊，我们来领受这一个神的心意。创世纪二章七节，第一章二十七节讲到神创造我们按照他的形象的创造的，那这是一个很宏观的一个描述。二章七节就是很具体的告诉我们神怎么创造了。他说，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命之气吹进他的鼻孔，这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那么在这里我首先问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想过，在二章七节神将生命之气吹进亚当，我们知道这一个第一个人是亚当哈，吹进他的鼻孔之前，亚当是活的还是死的？一下懵了哈，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我们再往前看，创世纪讲到神创造万物啊，咱不单讲到那些我们讲的物那个物质的啊，比如说什么空气呀、这个阳光啊、水啊，咱们这个不讲这些，我们讲的生命啊，包括植物啊，植物是有生命的，对吧？啊，比如说讲到海里一切的生物、地上的生物、空中的生物，神是怎么创造的？神说有一个狐狸，狐狸咣当出现了，躺在那儿了，是吗？活的，神一创造就是有生命的，对不对？他是生命之主嘛。神说来创造一只仙鹤，仙鹤也不是咣当躺在地上，对不对？他神说有仙鹤，仙就在空中飞了。神说要鱼，鱼就在水里游了。神说创造了一个人，人是活的是死的？人是活的。为什么是活的呢？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跟神创造地上的生物是一样的，对吧？地上的这个牲畜野兽是不是也神是用地上的土所造成的啊？所以很多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动物也是有感情的，对不对啊？能够跟人交流，很多时候也跟人能够很像啊，很聪明。为什么？我们的来源都是一样的，空中的生物和水里的生物是不一样的，但是地上的生物我们的来源都是同样的。神创造的时候，他是创造的是活的生命，他不是创造的一个死的标本啊，他是生命之主。那么问题就在这里了，神既然创造所有一切的生物都是有生命的开始，那么在这里说耶和华将生命之气吹进亚当的鼻孔，这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是什么意思？是说亚当从这时候他有了灵魂吗？我个人不这么认为，后面我们会更多的来思想啊。我个人认为是亚当有了上帝的灵，亚当有了上帝的灵。为什么？如果我们后面看到我们约翰福音，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他向着他的门徒们吹了一口气，你们受圣灵，对吧？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就是创造万物的生命的主宰，所以神将他的生命的气吹到了人的里面，人就有了神的灵。人不是有一个灵魂，而是有了上帝的灵。那么后面我们会具体的来对比，我们更清楚的来明白这一点。这里我们就看到神创造人的时候与神的关系是这样子的和谐啊，这样子的亲密，这样子的类同 啊，好像真的就是一个翻版出来的啊，而且我们与神借着他的灵紧密的联系在一起。那么神创造了人的目的是什么呢？神说我要让你们怎么样来治理掌管我所创造一切的生命，在地球上的啊，这个还不包括天使，到什么海里的鱼、天空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以及地上爬的一切爬行动物，我都交在你们的手中，让你们来管理。啊，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恩典。今天我们连自己都管不好，我们顶多能够用一种的暴力，用一种掠夺和自私的方式来利用这一切的生命，但是我们不会管理的。这个管理是什么？你管理一个公司，管理一个国家，管理一个教会，都是一样的。你要什么？要让所有的一切成为美好，成为和谐，能够按照神所创造的那一个命定来生活，这是管理。管理不是欺压啊，管理不是毁灭啊，管理是治理，让所有的一切各从其类，而且呢彼此有美好的一个关系。那么在这里我们就讲了，人怎么能够管理海里的鱼、天空的鸟和地上的牲畜呢？你怎么管？他会听你的话吗？你让老虎说来他来吗？对不对？你让蛇走他会走吗？今天为什么人会受到很多啊动物的攻击？他不听你的话了，对不对？你已经没有办法来治理他了。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从澳大利亚来的啊，这个前日子来我们这里来旅游，他跟你讲澳大利亚最恐怖的就是那些的动物啊。我们看着那个动物世界很美丽，你生活在那里不是的啊，那里面的毒虫猛兽非常的凶猛的，袋鼠也不是那么温柔的，我告诉你，对不对？一脚能够把你踹晕过去了啊。而且最可怕的他说是什么？就是啄木鸟啊，喜鹊啊，和一些天空飞行的鸟类。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 YouTube 搜索一下哈，尤其是澳大利亚的喜鹊，它比我们所想的中国那个叽叽喳喳的喜鹊体型庞大很多，而且澳大利亚的喜鹊特别的喜欢攻击人类啊。这个你要在澳大利亚骑自行车，你要在森林里走，一定要戴坚硬的头盔。那头盔光戴头盔还不管用，这次跟我这朋友来的还有一个日本的这个留学生啊，在澳大利亚上学，他是喜欢户外运动的啊，要他为了保护自己，不光是戴了一个头盔，头盔上面安了很多尖尖的这种什么防卫的武器啊，刺啊，尖刺，但这样都挡不住喜鹊，一个猛冲呀，当一个他用嘴巴一叼，就能把这头盔给你叼个洞出来，啊，很多人都受过攻击，所以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事情？海里的鲨鱼咬人，对不对？毒蛇咬人啊，狮子咬人，对不对？这个以前我们都看到大陆这个已经无法言说的这个事件哈，狮子咬死人，对不对？为什么？所有的这一切都不再受我们的管辖了。但是起初神创造的时候，人是可以治理的，人是可以管理的，所以人是唯一的领受了上帝的灵，唯一的被上帝设立在神所创造的整个的地球上面管理海陆空整个的立体全方位的治理的啊，这是远远超过任何的一个科幻小说所能想象的啊，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权柄。那么神既然给我们这一个权柄，给我们这一个责任，他肯定也会给我们什么能力啊？要不然你怎么能够来完成这个工作呢？怎么能够来尽好你的职责呢？神给了我们能力。创世纪二章十五节说，耶和华把亚当安置在伊甸园，让他耕耘看管啊，给他设置了一个舒适的一个家的范围，是伊甸园啊，不是荒郊野地，而是有美好的树木啊，美好的果实啊，鸟语花香啊，非常优美的一个地方作为他的家，从这个家来治理整个的全地，这好像一个军队的司令部一样啊，从这里开始。那么创世纪二章十九节二十节就讲到了，神用泥土 怎么样？我们也看到是跟人是同样的一个源泉哈，泥土和尘土，当然我们可以细分，但是其实本质都是一样的啊，都是地上的土。那么造了这所有一切的生物，然后怎么样？把这些的生物带到亚当的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动物，那就是他的名字，他就给这一切的动物起名，只是亚当没有找到配偶帮助他。而这个非常有意思，为什么？名字是做什么用的？名字是沟通用的，对不对？如果没有一个人的地方，我说我叫刘培哲有什么用啊？对不对？就我一个人，你有没有名字无所谓的。哎，如果我们今天这么多人，你每天不能叫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对不对？那也是一个划分，你自己有一个独立的名字，哪怕是一二三四五六七是什么区分，而且能沟通。对，这么多人，我说叫魏，你说叫谁呢？我说叫一啊，你说叫我呢？我说叫二，叫你呢？哎，我说就说什么事儿啊？对，我们就沟通了。名字哪怕是一个代号，都是为了我们能够彼此的来互动的。所以亚当给所有的一切的生物起了名字，不是让他们自己在那里玩的，是为什么？治理他们的，对不对？比如说有一棵树啊、可能这个出了问题了啊、说大象过来帮我把树上的那个烂枝子给卷下来，对不对？哎，大象就过来了，把这枝卷了。因为什么？他叫的是大象，他没叫老虎，对不对？啊，他或者叫恐龙过来一下，这个海里那个哪条鱼出了问题了，带我游过去，恐龙过来了，对不对？名字是为了交流的，是为了沟通的，起名字是为了更好的完成神给他的工作。亚当给动物起名，希望什么？找到配偶帮助他，但是他没有找到，因为跟他不是一个族类，没有一个动物能够跟人相配的。所以后面这句话非常有意思，亚当给所有的动物起名字，只是他没有找到配偶帮助他。所以他起名字不单单的是为了跟这些生物沟通，而且他还有一个更深的目的，要找一个配偶，可是没找到。海里的鱼不行，为什么？上不了岸，对不对？天空的鸟也不行，它常常在天上飞啊。我不知道那时候亚当会不会飞啊，也可能会什么这个轻功哈，我不知道。但是神给了人不单单的有一个治理的一个责任，而且给了人这样的能力。所以我们古代有一些记载，有人会通鸟语，会通兽语，对不对啊？就能够怎么样跟他们进行沟通。但是呢，他只是一对一，一对二，他不能够整个的治理这一个族类。但是在亚当被创造的时候，他得到了这个能力，跟所有一切的生物进行沟通，让这些的生物来成为他的帮助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给人的这种能力啊，今天我们想起来都是天方夜谭，好像神话一样。但是我们的神所做的真的是超越我们所能想象的，过去的时代也是今天我们无法想象的啊。那一个与神的合一的状态，在神的同在的当中，那种的享受啊，与所有一切被造之物的美好的关系啊，都是今天我们无法想象的。因为今天我们从出生到死亡都在罪恶的当中啊，所有的一切都是一种被破坏的关系。你无法，就像一个人从他出生到他死亡，他都是在战争的状态，他永远无法想象和平是什么样子，他想不出来的。因为他从他出生到死亡，永远是枪炮声，永远是屠杀，永远是鲜血，他无法想象什么叫做和平，什么叫做安定，什么叫做享受，他体会不到的。同样的，今天我们在罪恶的当中，我们想象不到神起初创造的那一种的美好的光景，因为我们已经堕落了，我们堕落了，我们就失去了所有的一切。但是这有一个问题，神起初创造的时候，就在人的生命的当中，在基因的里面放下了他的性情和样式，而且人不是说在凭空想象，而是人以前有过这种的经历，对不对？至少在大洪水之前，甚至大洪水之后很长的一段的时间，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那么人就会把这种经历怎么样口耳相传下去。我们今天很多的美好的记忆或者是对历史的认知是口耳相传的，后来有了笔墨， 能够记载下来，对不对？啊，比如说一些的我们比如说我们的长辈参加过战争，他就会跟你讲战争的残酷，虽然你没有去，他讲怎么样打仗啊，他们的战友之情，敌人怎么样子冲锋，他们怎么样守卫啊，怎么样浴血搏斗，他会跟你讲他所经历的，我们在脑海当中就会想象出来。虽然今天我们没有经历战争，我们无法想象那时候的痛苦，但是他们会告诉我们他们的经历。我相信这是人的一种的天性啊，一种的本能，就是什么，将我们所有的来怎么样不断的传递下去。同样的，亚当和他后面的几代人，他们都会不断的，我个人是这样子相信和认同的，来向他们的子孙来传讲他们所经历的。以他的后代没有人见过伊甸园，因为什么，亚当他们一犯罪就被赶出伊甸园了，他们就说，你知道吗，我以前住的一个地方叫伊甸园啊，你没见过，哇，那里都有什么树啊，生命树长什么样，分别善恶树长什么样子，那果子是什么味道，你都无法想象，因为只有亚当夏娃吃过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所有的人都没有人吃过，只有他们吃过。他们说那是什么样子的，什么味道啊，这个跟动物交流，你知道吗，有一次真的，你知道吗，那个恐龙过来了，跟我讲什么需要，我怎么样帮助他，怎么样去海里，怎么样子，绘声绘色的描述，后代听着，哇，真的呀，但是无法想象。那么我们听到了祖先所经历的，但你没有经历，怎么样，你会有一个渴求，尤其是那种美好的东西，你会有一种向往。今天为什么那么多人探宝去啊，没有人见过所罗门的宝藏，但你听这描述你就向往了，对不对，象牙做的宝座啊，这个黄金做的狮子，哇，那么多的这个无法想象的人间异宝，哇，怎么样，你就想去寻宝，想要去得着。人虽然已经在罪恶的当中堕落和失去了，但是人想要得到，想要经历人的祖先亚当夏娃他们所经历到，所以我们虽然堕落了，我们还会追求。追求什么呢？我们的顺序在罪恶的当中就跟神创造的顺序相反了。神创造首先是要让我们跟他一样，让我们像他，让我们有他的生命的气息，然后才赐给了我们权柄，赐给了我们能力。但是当人在罪恶当中的时候，人的追求就是掉了个个，完全的相反的。人在罪恶当中首先追求的是什么？权柄，而不是认识上帝。那么在罪恶的当中，这一点非常的突出。这个权柄不单单的是我们讲到的是一个官职啊，一种的地位，它包括了一种的权势。权柄是能够治理别人，对不对，能让别人听你的话，这叫做权柄。人特别的想得到这个，哪怕不择手段。那么在创世纪十一章一到四节这里，这个非常著名，这是什么，巴别塔。但是在这里他就讲到了一个当时整个的人，整个的这一个族类，人是一个族类哈，跟所有的动物的族类是不一样的。人的这个族类怎么样，他们有一个目的，有一个动机，是他们想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而且呢这个塔能够通天。为什么？他说我们要为自己立名，要为自己立名。弟兄姊妹，今天人的科技不管发达到多少，我们今天哪怕能够造50多层啊，最高的是100多层哈，是不是，摩天大楼，对不对，台北的101可能还有比它高的新建的哈，但是可能也就到极限了。但是那时候人的能力能干嘛，造通天的塔，走出大气层，你无法想象。你说走出大气层，你怎么克服这缺氧的状态，这个高空的状态，对不对，你怎么克服？那时候我不知道，但是他们肯定有办法，因为他们真的把这个城和塔建起来了。如果不是上帝的干预和阻止，他们真的就能够一步步的通天了。哇，这是非常厉害的。你不要忘记在那个时候怎么样，人不单单是自己有能力，而且 人可以怎么样子来管辖其他的一切的生物，这是今天我们无法想象和明白的一件事情。但是这段圣经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简单而清楚的一个点，就是人想要得到那一个权柄，人想要让自己超越一切，这就是魔鬼犯罪的原因。我们都说魔鬼犯罪是骄傲啊，对这个词太笼统了。他最简单的原因是什么？他想要超越，做到上帝的宝座，甚至比上帝还要有能力。他在想，为什么我要听上帝的，不能让上帝听我的？今天很多的人，哪怕基督徒也在想，为什么不能让上帝听我的，要让我听上帝的？因为我们里面永远想要凌驾于别人之上，啊，掌管别人的生死。你看中国，尤其这方面非常的突出。人什么叫做功臣啊？你就能够掌管别人的生死了。你做君王，对不对？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什么意思啊？你为什么追求这个地位啊？你能够掌管别人的生死，而没人能够掌管你的生死。就是人对这一种扭曲的权柄的一种的从内心当中所发出的一种渴望。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家庭也是，父母就让孩子听你的，对不对？有多少父母愿意听孩子的？是不是啊？今天在罪恶的当中，我们看到人就是这样子，想在一种败坏的当中追求权柄，追求地位啊，追求超越。我们的对这个争竞啊，我们的攀比啊，我们的嫉妒纷争都是从此而来的。那么我们渴望得到这一个失去的权柄，有没有？哇，那太了不起了，让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海里游的都俯伏在你的脚下，对不对？那是何等的风光和荣耀，你怎么能够让他们俯伏呢？你怎么能够让被造之物甚至是人都俯伏在你的脚前呢？你需要能力与你的权柄相配。所以呢，我们也同样的渴望得到那一种超越的能力。这个能力包含了很多的方面，包含了我们肉体的力量，对不对？我们为什么去健身啊？为什么一定要训练我们的力量，希望我们比别人强壮？当然了，我们说我们保护自己啊，那么也是什么？就是能够来攻击别人，来压制别人。而且呢，包括我们在工作上能够怎么样超越别人，有这种能力啊，包括我们能够发财，而且更加重要的，当我们想要得到的超越了我们物质的范围，比如说我们的命运啊，比如说我们的前途，比如说不是金钱能够换来的，我们就希望得到超自然的能力。所以很多的电影小说它为什么是科幻的，满足我们里面的梦想能够超自然，对不对？所以你看美国好莱坞拍的很多片子，什么是超人，对不对啊？这是超自然的力量，哪怕是你这什么变异了狼人，对不对？那你都有超自然的能力。那中国更不讲了，你要修仙，你能够呼风唤雨，要满足你所追求的能够变为现实，而最直接的就是与灵界相交，包括了交鬼、通灵、占卜、算卦、风水，所有的一切。你为什么？你希望得到超自然的能力，不管这能力从哪里来的，从祖宗死人来的，对不对啊？或者是活人的，或者是什么神明的，对不对？你都希望得到他的祝福。所以我们渴望得到权柄，你要得到权柄，你得要有能力，所以我们也渴望得到能力。那么创世纪四章二十三节这里就讲到了这一个人对这个能力的啊一种那种由衷的啊想要得到的一种的欲望。他这个不单单的是一种肉体了，而且真的是要那种管辖别人、超越别人的能力。这是起初的几代，对不对？亚当的后代拉麦他讲的一段的话，他说什么？ 大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小孩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该隐是亚当的儿子嘛，对不对？杀拉麦的必遭报77倍。所以你通过这话，你能够感受到拉麦的心思意念。如果你杀该隐，好像我的祖先一样，你遭报七倍；你如果要碰我，你要遭报77倍。问题是谁给这77倍的报应，对不对？那拉麦肯定希望自己首先有能力，所以说如果有人伤我，我就把他杀了，哪怕是小孩损我，口头上冒犯了我，我要把他给杀了。那如果超越我的能力的呢，那我就要寻求超自然的帮助啊。那么超自然帮助很简单，就是从邪灵、从魔鬼、从黑暗的权势而来。所以你可以看到，从起初人的败坏和罪恶就到了这种程度啊，要唯我独尊，唯我独尊。所以中国人非常可怜可悲的一个地方，就是将这种扭曲的败坏的罪恶的追求反而当成了一个什么正大光明的美好的事物来追求，对不对？你说我们看的都什么三国水浒，对不对？都是彼此相杀来彼此增进的这种的内容。我们多少的时候我们愿意看饶恕、爱和和平，没有的。我们喜欢的都是厚黑，我们喜欢的都是权力。那么民数记也记载了啊，这个对超自然的能力的追求。当时以色列人在神的带领下要进入他们的应许之地，路途当中要经历过很多别的民族的地盘啊，包括以东人啊，包括摩押人啊，对，包括这个腓力士人，很多人的地方。那么来到了这个摩押的边境啊，这一个摩押王巴勒看到以色列人太多了，他担心打不过以色列，他要寻求帮助。周围的人好像也都没有人能够成为他们的盟友，他怎么样就要寻求超自然的帮助。所以他找到一个叫巴兰的所谓的先知，能够通灵的人。他说什么？他说请你来为我诅咒以色列人。怎么诅咒呢？筑了坛，献了祭，要让神明来诅咒以色列，对不对？今天很多的什么巫毒啊，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 Richmond Center 里面，居然都有巫毒店，你无法想象，对不对？太恐怖了，就是咒诅啊，扎小人那种的，对不对？你买什么娃娃扎他，那个人你就要倒霉，对不对？啊，这是太恐怖了，居然到了商店里面公开的贩卖啊，这种的邪恶的力量。所以人就想要得到，不择手段，就是想要为了自己的利益啊，真的是可以说穷凶极恶。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失去权柄，为什么我们没有能力。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离开了神。这一切的权柄和能力是神给我们的，神说我给你权柄治理全地，神说我将我生命的气息给你，神说我让所有的动物俯伏在你的面前，是神的恩典。你人如果离开了神，你怎么追求都得不到的，因为神是源泉，神是给予者。你没有了这一个供应，你什么都得不到，不管你怎么得，你都得不到。就像今天你不管怎么样信一个宗教，不管你怎么努力，你都进不了天堂，因为天堂是上帝的地方，是上帝说了算，上帝让你进你才能进，上帝不让你进你进不了的。所以你怎么努力，上帝没有说 yes 你就进不去。所以我们没有看到，因为我们已经被罪恶完全的蒙蔽了。所以开始我们读的经文是什么？那些的罪恶黑暗将我们的心思意念全都蒙蔽了，我们不认识上帝，不知道人如果离开了神，我们就失去了所有的一切，不单单的是权柄和能力，而且失去了我们的生命。所以当人犯罪以后，人不是上帝不要人了，是人不要上帝了。所以创世纪3:8讲得非常的清楚，人犯罪了，耶和华 来回行走。耶和华呼唤亚当说，你在哪里？神是全知的神，神当然知道亚当夏娃犯罪了，但是神仍然给人机会，他知道人在罪恶当中那种的羞愧，对不对啊？这已经无法彼此面对，也无法面对自己了，都要躲藏起来了。所以神给我们恩典，是他来找我们说你在哪里，他给我们恩典。你想想，神如果这样子的对待我们，如果我们愿意来接纳来寻求，神是赦免的神，对不对？刚才我们读的那种认罪悔改，神会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但是很可惜，在罪恶的当中，在魔鬼的迷惑的当中，亚当和夏娃他们害怕耶和华，他们躲避耶和华，而没有想到说我要悔改，我要求神赦免我，要让神来拯救我，恢复我因为犯罪所要带来的刑罚，完全的免去。亚当夏娃没有想到，就是躲藏起来。所以是耶和华在人犯罪以后还在找人，人没有找上帝，反而躲避起来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上帝是那一个冷漠的神，是忽略我们的神。从起初上帝就没有忽视我们，哪怕明明的知道我们犯罪了，他仍然在呼唤我们，因为他爱我们，他是创造我们的天父。所以人因为这罪恶就不能够也不愿意来见到神的面，人逃了。而人逃了，我们就有一个缺失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就缺少了一件事情，缺少了神的地位，神的充满。那么我们就要来取代，取代什么呢？很简单，就是拜偶像。所以罗马书一章十九节开始啊，一直到二十五节这段的圣经我们都非常的熟悉了。它的一个重点讲了什么？因为我们被造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创造的，而我们离开了神，我们里面就感受不到平安喜乐了，我们就感受不到神的荣耀了，我们就感受不到神同在的祝福了。我们还想要，我们就要将那些不是神的抬到神的地位，用那些必朽坏的人、飞禽走兽和爬物的样式来取代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他们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侍奉那创造者。这就是人的问题。但是你不管找到任何的一个人也好，事物也好，任何看起来好像很崇高的一个能力，哪怕是天使，都无法与神相比，因为没有人能够供应我们生命的需要，只有上帝。所以我们离开了神，我们失去了他的祝福，而且呢，我们也失去了圣灵的同在。所以继续刚才我讲到，神创造人的时候，他说他吹了一口生命的气息进入亚当的鼻孔，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那么在创世纪六章三节，在挪亚的世代，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年岁还可到120年。那么有一些解经家是这么解释的，他说这一个灵是指的人的灵魂，人的灵魂走了，人就死了嘛，所以人只能够活到120年，然后人的灵魂神就要收走了，他就死了。但是我们可以看一看啊，在创世纪六章三节以后，好多人活得超过了120年，对吧？啊，不是全部，对不对？但是看到还是有人在那个罪恶没有严重到那种情况下的时候，还能够活得非常长久。那么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说人的这个生命和这个神说我的灵是不一样的， 神说我的灵不永远住在他里面，是指的圣灵。他说我的圣灵不住在人的里面了，但是人还可以在肉体的当中活120年，因为神的灵如果在我们的里面，人怎么样可以永远活着，对吧？人可以永远活着。而且回应刚才神起初创造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一个细节，神只将生命之气吹在亚当的鼻孔里，他没有将生命之气吹在夏娃的鼻孔里。夏娃是活的死的？活的。但是神没有将这个生命的恩膏吹在夏娃的里面。为什么？亚当是头，神设立亚当做主，夏娃是他的配偶，是他的帮助者。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起初创造亚当的时候吹进去的那一口气不是人的灵魂，而是神的圣灵。那么后面我们还有很多的证明。出埃及记31章，这是摩西的时代了。他说他要以他的灵充满比撒列，他就能够制造神所命令的为了完成帐幕所需要的一切的工作。神说什么？我要以我的灵充满他，充满他。所以在旧约神就说我要以我的灵充满他。为什么？因为人在罪恶当中失去了神的灵的同在了。那么如果这个还不是很明显的话，我们再看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神起初拣选了扫罗做以色列的君王，他派先知啊，也是祭司撒母耳来膏抹扫罗。他说什么？耶和华的灵必大大的感动你，你就要转变成为另外一个人啊。什么叫转变成为另外一个人？就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有一个新心了。那么9节10节讲到什么？扫罗离开撒母耳的时候，上帝就改变他，对不对？变成另外一个人，这讲得非常清楚了，就赐给他另一颗心，赐给他另一颗心。那么这句话在新约的时代我们非常熟悉了，神除去我们的实心，赐给我们一颗肉心，对不对？我们在耶稣的里面成为新造的人，因为着神的灵降临在扫罗的身上，他就成为了一个新的人了，他有了一个新的心了。他怎么样？神的灵感动他，他在先知当中受感说话。扫罗以前是没有神的灵的，他是活人，但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但是当上帝的灵降临在扫罗身上的时候，他就成为了一个新的人，他有了新的心思意念，他有新造的一个生命，他有一个新造的样式，甚至有能力能够什么像先知一样受感说话。那么问题就是在这里，扫罗已经领受了一个新的生命了，他有一颗新的心了，对不对？不是我说的，圣经说的，上帝给了他另一颗心，而且得到了能力。那么为什么后来扫罗居然被废了？很简单，撒母耳记上16章14节讲得清楚，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了。耶和华说因为人心败坏，从此以后我的灵不常与他们同在。所以大卫的祷告说，神啊，不要让你的圣灵离开我。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神离开了扫罗，神所赐的权柄就离开扫罗了，神所赐的能力就离开扫罗了，神所赐的恩膏和生命也就离开扫罗了，反而有黑暗的权势进入扫罗的生命，他就成为了一个被鬼附的人，专门的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了。因为黑暗要与光明相争，撒旦要与上帝相争，魔鬼的仆人要和上帝的仆人相争，很简单。所以扫罗为什么被废呢？因为他因着罪恶失去了上帝的同在了，耶和华的灵离开他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人犯罪的时候，因着我们失去了跟神的关系，我们所有的一切权柄和能力都失去了，再也无法想象和回到 亚当在伊甸园当中那一个美好的光景。但是感谢神，我们的神是呼唤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寻找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拯救我们的神。所以他愿意再一次的赐给我们新的恩典和机会，而这一个恩典就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赦罪。什么是赦罪呢？人在罪恶的当中失去了刚才我们所讲的所有的一切，跟神的关系，从神来的权柄和能力，包括我们的生命祝福都失去了。所以神要解决我们的罪，要除去我们的罪，要遮盖我们的罪，使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被算为无罪，我们才能够再一次得到权柄和能力，得到生命和恩典。我们不能够真正的无罪，乃是什么？耶稣基督遮盖了我们。所以新约有一个词语叫做穿戴主耶稣基督，披上公义的外袍。我们本来是污秽的，就好像神举了一个例子，好像约书亚一样，要怎么样穿上洁白的细麻衣，遮住了我们里面的污秽。所以从外面来看是什么？是洁白的。所以我们里面是污秽的，但是因为耶稣基督遮盖了我们，神借着耶稣基督看我们为义，所以我们才能够再次恢复跟神的关系，我们才能够再一次来领受到我们所失去的权柄和能力，我们才能够感受到上帝的美善。所以因着主耶稣基督，因着他的死和复活，因着他赐下了圣灵，我们才能够与神的关系恢复。刚才我们讲到了很重要的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例子是什么？扫罗。因为耶和华的灵与扫罗同在，他才有一个新的心。因为耶和华的灵离开了扫罗，他就被邪灵所辖制了。所以今天神要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他一定要赐给我们圣灵，如同他当年赐给亚当一样，有了这口生命的气息，我们才能够恢复我们所失去的。所以在约翰福音7:37-39，耶稣讲得非常清楚，他说信我的人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什么是活水的江河呢？乃是那一个生命的圣灵赐在我们的里面。神的灵要进入我们的身体，进入我们的生命，赐给我们永活的那一个气息，我们才可以得到拯救和更新。所以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以前，他就说我要赐给凡是信靠我的人，那人因着亚当夏娃犯罪而失去的圣灵的同在，要再一次的回来，要再一次的回来。所以耶稣因着他的救恩，将他的灵能够赐给我们。约翰福音20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刚才我所引用的，当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向他的门徒们吹了一口气说领受圣灵。领受圣灵后面他讲了一句话，23，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得赦免；你们不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不得赦免。这是什么？权柄。神说我将我的灵再一次的赐给因着我的宝血得到洁净的，能够恢复跟神关系的所有一切的儿女，我的灵，当你们领受我的圣灵的时候，你们就会再一次的得到人所失去的权柄，就是赦免。大家知道耶稣基督讲过一句话，谁有赦免的权柄啊？只有上帝有赦免的权柄，对不对？还记不记得当耶稣在屋子里讲道的时候，有人四个朋友抬着一个在褥子上的瘫痪的这个人怎么样凿开屋顶坠落到耶稣的面前，耶稣说什么？你的罪得到赦免了。有人问说你是谁居然能赦免人的罪？只有上帝才能赦罪。而耶稣基督说你们领受了圣灵，你们就分享了上帝的权柄，你们可以赦罪。而这个权柄是亚当没有的，亚当只能治理，他没有赦罪的权柄。所以你看领受了圣灵有这么大的一个权柄。而且使徒行传2:16开始说神要浇灌 他的灵在凡血肉之躯的所有信靠他的人，他的灵要再次的浇灌，不是像以前只是浇灌他所拣选的君王、祭司、先知、敬畏他的人，而是浇灌在所有一切因信称义的人身上。不管你的年龄，对不对？不管你的性别，不管你的工作，神说我要把我的灵浇灌，我要把我的灵浇灌。因为这神赐给我们这个恩典，所以我们权柄可以恢复啊。所以很多的地方，马太福音十章，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之前，他就已经给了人权柄，可以什么驱赶污灵，医治各样的疾病。你像耶稣复活了，你得到了圣灵，那个权柄岂不更大吗？路加福音十章十七节说，因着神的名，连鬼都服了我们，可以践踏蛇和蝎子，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绝没有什么能害你们。更加重要的，我们权柄是因为我们的名记录在天上。这句话非常重要，绝没有什么能害你们，你相信吗？我们不相信，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感受到权柄。那么神恢复了我们的权柄，能够赦罪，能够赶鬼，能够医病，能够行神迹奇事，他也赐给了我们我们所失去的能力，而这个能力就是圣灵给我们的能力。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属灵的恩赐如何的建造个人的生命。我们抓住了这个源头，我们回到主的面前，我们追求公义圣洁，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就会得到权柄和能力，包括各种的恩赐。所以圣灵赐给我们恩赐，就是要让我们能够被更新、被改变，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所以说方言，举个例子，翻方言的恩赐能够帮助我们进入灵里与神相交，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使我们能够更多明白神的心意，分辨诸灵的恩赐、异能的恩赐使我们能够运用神的权柄胜过黑暗的权势，而信心的恩赐、医病的恩赐、各种侍奉的恩赐使我们能够得到能力完成神给我们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是坐在这里来幻想、来渴望了，神给我们的已经是事实了，他已经赐给我们圣灵，他已经浇灌在我们生命的当中。为什么我们没有经历到权柄？为什么我们没有感受到能力？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这个真理，我们没有看到我们今天仍然处在一个失去的状态，失去亚当夏娃所失去的，但是今天耶稣基督已经再次的赐给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盼望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追求，我们已经得到了亚当夏娃所失去的，为什么我们仍然没有呢？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神说我已经给了你了，神已经把一个巨额的空白支票给了我们，你填多少都可以，但是我们揣着一个巨额的空白支票仍然坐在街上去要饭去，无法想象，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神已经给了我们这么大的祝福。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我们真的求神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不再满足我们过去所领受的这么一点点的圣经的知识，一点点的啊属灵的经历，让我们看到神所恢复的超越亚当夏娃所领受的是永恒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圣灵，我们感谢你，真的我们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我们的感恩，因为我们看到你所赐给我们的不单单的是罪恶得到赦免，不单单是赐给我们一个永远的生命，你更加的赐给了我们亚当夏娃所失去的与你那美好的关系，亚当夏娃所失去的一切的权柄能力、一切的恩膏和祝福，今天都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因着圣灵的浇灌使我们再次得到了。主啊，今天我们仍然在贫乏和软弱的当中，求主你来复兴我们，求主你来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的真实、你应许的真实、你的圣灵的真实，让我们起来追求，我们起来来呼喊，让我们得到那更全备的救恩。主啊，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